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一到四节。翻开了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善人子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向他们做见证。好，我们现在就请上帝的仆人罗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那一段的经文呢，在起印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了一遍啊，现在我们又读了一遍，短短的四句话四节的经文，但是读的时候可能很沉重的，是不是？我们读了之后啊，发现这个作者写的那个口吻，哎呦，很严肃的，很严厉的，是不是？这里面讲到说，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啊，你知道这个“郑重”这个词啊，现在多半都把它用为一个副词来用了。啊，我们刚刚起印经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这“郑重地”所听见的道，因为我们习惯上“郑重”变成一个副词了。这一个和合本的中文圣经翻译，那离现在将近要100年喽，1919年，是不是1919年？那现在马上再过一个两三年，就2019，100年了。那么翻译的过程当中还花了20-30年，所以离现在已经是100多年的口语了。那个时候很白话，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啊，稍稍感觉到有一点点这个格格不入的感觉了哈。这个郑重所听见的道，我想啊，你大概也在别的地方再找不到像第二章第一节这边的这样的用法了，因为他把这个郑重啊，就是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动词来啊，他不是当作一个副词的片语来看，他是当作是他的动词来啊。英文里面很可能讲叫 pay more attention。哎呀，我们应当要注意，这是重点，这是重要的东西，不可以忽视掉的，不可以轻轻忽忽把它好像读了就当耳边风过去的，听了就好像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却不明白那样子，不可以。就是他说要 pay more attention， 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慢慢把这几句话加以分析，我们从当中也能够感染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这么慎重其事，这么郑重地推荐，这么郑重地强调要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同小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我想我们初读一定都会感受到这一句话的口气啊，太严厉了，是不是？这段的口气讲，你们一定要注意，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了。这个其实也是希伯来书作者他写这一封书信他的一个特点。你如果把免得这个词汇拿出来搜寻，这个免得这个词汇你一读到你就感受到那个意思，在提醒你，在警惕我，在警惕读的人。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法，同一个字，另外一个翻译法叫恐怕。所以你把这个恐怕，免得这个词汇啊，我们现在都有电子版，你进去搜寻一下啊，你会注意到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这个字有五六次之多，有五六次之多。他告诉他的收信人，恐怕你们中间出了什么事情了，免得你们中间变成什么样的结局下场了。哇，你说写信呢、啊，怎么有这种恐吓的口吻在里面啊？有时候我们会读啊，哇呀，觉得这个语气这么沉重，这话甚难呢、啊，谁能听呢？好像这个约翰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记录到主耶稣跟犹太人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啊，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他们里面。他们听了吓坏了，犹太人尤其犹太人听了更是吓坏了啊！犹太人还特别规定这个吃杀的牲畜啊，不可以带着血的，所以呢要把他的筋把那个血管都给弄掉的啊！难怪在我们华人传统当中有把这个叫做怎么叫挑筋教，你们这个就把这个筋给挑掉的啊！你们那种教派也是这样的挑筋教啊，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面而已啊。犹太人的规矩这么大，结果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有没有？他们想这个人一定既没有学过啊，乱讲，而且呢可能还神经错乱，怎么讲出这种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很多人就跑掉了。约翰他就记录这一段，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大家就走了。那么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啊，有的人是很不喜欢好像别人在那边指责的口吻讲话，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子，你讲中了他走了，回头还要来指责你，要叫你忏悔啊。这个有的人读了一定觉得很不受用的，岂有此理，我读你的信给你面子，怎么还讲这么严厉的话，这么沉重的话。那我们如果读到免得，读到恐怕，我们就不读了，丢掉啊。你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呢、啊，无论官位多高，无论学历多高，你劝他读圣经，啊，他勉勉强强来读，读读读，读到什么？他读到大卫犯奸淫，哎呀，你们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记录这种事情呢、啊？这么样了不得的人，不要了，这个哪里是圣经，是脏经啊，脏的要命的，怎么读读读读到吗？这个犹大跟他的媳妇生了个孩子出来，哇，他们认为这个简直完全违背伦理，他们忘掉了上帝允许把这些记录在里面，不是说以他们为榜样啊，是以他们为一个见解，是以他们做一个例子在提醒我们啊。所以这里面讲免得恐怕有五六次之多，我们读到不要把它当成是不受用的，是甚难的话，不是。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正是有关怀的这种心情，关怀的这种心肠的牧者，一个牧者关怀他所牧养的羊群，他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话。我们讲了，俗话讲什么呢？苦口的是什么？是良药。哎，逆耳的是什么？是忠言。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缺乏这种逆耳的话，太缺少这个尝了苦口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种甜甜蜜蜜当中啊，这种顺顺遂遂当中呢，我们真的随流失去了，是不是？作者在这边他提， 他是真正是一位牧者，他有牧者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有牧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他讲很严厉的话了。但是他这个并不是要败坏笃信的人了，不是，他是要来造就他们，他是要来提醒警惕他们，免得你走错了，免得你退后了，免得你把你勇敢的心，我们应当有的勇敢的心丢掉了。我们上一次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坦然无惧的意思就是是很公开的啊，没有什么好躲躲藏藏，不好意思遮遮掩掩，不是，公开的，坦坦荡荡的，直直爽爽的，我们到上帝的跟。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因为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良心，使我们有新的身份来侍奉永生的上帝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保罗他就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提过这样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大家记录一下回去读就可以了。保罗说，我们得着的权柄，因为他是使徒，他是教会的牧养者，他是传扬福音的传道者，是做师父的，做传道的，做使徒，那他就有权柄，上帝给他权柄。但是有权柄来滥用吗？不是，他说我们虽然有这个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来造就你们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你读过了，你也会感觉到哥林多后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许许多多的误解，有许许多多的毁谤，有很多的扭曲，有很多的攻击。那保罗写那封信心情一定也很沉重，但是他特别把这句话写下来，他说我们有权柄，我们得着权柄不是为了来败坏你们的，为的是要来造就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刚刚在希伯来书里面读的这四句话这么样的严肃，这么样的沉重，不是为的是要叫我们弃这个书卷就不读了，赌气走了，不是，他是为的是要造就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的，是牧者的心肠他写下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第二方面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第二方面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他一定是一个很注重听与行要结合的，教义的理论与生活里的实践要配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特别讲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我想我们进到这个里面的主题来啊，你来问问看，怎么样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来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慢慢慢慢写下来啊，他在这边写是跟着第一章 的那边写下来的思路一直过来的。那边的思路讲到什么？那边的思路是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这边好像转过来对那些我们来讲，对已经蒙恩有救恩的人来讲，好像他把他前面讲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超越尊贵荣耀的那种地位呢的主题好像有点偏了。其实不然啊，等会儿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先把跟我们很切身的我们要来问，我们听见道吗？我们听见，不单单听见，我们还听了很多的道，是不是？可能我们还自己也讲到了，我们也分享了，我们也带领了， 那我们应当怎么样郑重所听见的道呢？这个作者不单单讲说我们要郑重啊 pay attention， 不单单是 pay attention， 是 pay more attention， 是越发郑重。那我们应当有什么样我们应当要抓住的那个真正的窍门，那真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途径啊，有没有那种方法，有没有那条路，那道门我们能够跨进去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第二节，我们请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参照着看。我要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的那么一句话呢做一个对照辅助的方式来理解这里。他说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哦，这里面有我们跟他们，表示曾经有人听过福音的道，曾经有人有机会接触到听闻到，只不过可惜的是好像起不了作用，落空了，他们所听见的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呢？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用这个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换句话讲啊，我们所听见的要在我们身上能够起作用，使我们的信仰坚固，使我们的灵性活泼，使我们的生命丰盛，哦，里面一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重要的东西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握在手里面摸得着看得见的那种大小的形状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信心。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调和的啊，我们这边先来看呢、啊，这个调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里的翻译得很好，翻译成调和啊。你如果读不同的这个英文版本呢，它很可能是叫 meet 啊 ，M-E-E-T meet， 也有的是 unite， 连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啊。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处出现过。那个地方是讲到上帝使我们的这个 members， 使我们的肢体啊，把它搭配起来，配搭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有生命的这个有机体。那个地方把它翻译成搭配啊，不晓得是配搭还是搭配啊。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如果大家要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边提到了是我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上帝配搭这身子，配搭啊，他那边的翻译，我们的华文圣经的翻译用配搭，十二章二十四节，那是。这个字眼调和这个字眼呢、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只出现过这么两次，调和配搭。那么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就把它这里面的含义啊，我们摆到这个地方来看。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听见到一定要用信心来配搭，来信心来调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所听的这个理论跟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实践要把它结合起来啊，成为一个好像有机体，一个 organic 的 unit 一样，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他的意思啊，就表示说像汽车飞机，这就不是一个有机体，那零件可以拆了换的啊，你不喜欢这个牌子你还可以换另外一个牌子来的，像好像我们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零件不好了换掉，可以换一个进来，那个不是有机体。他这里面讲到把肢体啊配搭起来变成一个身体，那个是有机体啊，这里面有另外的，不像零件的都只是靠这个好像这个啊、这个 screw 那个靠那个螺丝什么之类就把它可以把它拴紧的啊，或者靠那个榫子就可以能够把它卡紧的啊，不是，里面有一个生命的贯通流通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当郑重，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那是信心不可或缺的。我们一定要有用相应的信心来调和。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信心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信心的意思啊，第一方面当然讲的是什么？第一方面当然讲的就是接受的意思啊，接待他的就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是约翰他在这个他的福音书里面提到的，给这个信的一个注解。他说什么叫做信呢？信就是接受的意思，接待主，接待就是接受主的意思，接受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我们就有权柄了，做父上帝的儿女啊！这是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他所提到的，这是第一方面的，表示说我们的所听的道要接受进来，这是信心的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要联合起来，要调和起来，所以信心要与道调和，以至于我们所得着的不再是纯粹单纯的好像一些理论，一套教条啊，一些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系统啊，只停留在那个地方，那还只是知识的层面而已，那还没有进到我们真正生活行为，谈到生命的表现的这一个层面呢。所以这里面信心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要调和，要配搭成为一个有机的一个生命的单元，所听见的道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改变，带来生化，带来坚固，带来丰盛。所以这里面这个是信心方面的。我们现在来看哈，其实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四节经文来，我们再继续再从这个四节经文里面来读。这四节经文里面啊，其实它还隐含着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我们把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二章一到四节把它摆在一起啊，我们已经把它摆在一起了。这里面其实隐约的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大家都听过，我们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的哦，是保罗的书信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的。保罗的罗马书里面第十章他就特别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底下他就开始自问自答了啊。那么他就问了，他说人怎么会求告他的名呢？啊，如果不信怎么会求告他的名呢？哦，所以会求告主的名，因为他信。那么人怎么会信如果他没有听过呢？啊，如果他没有听过主的道啊，就谈不上信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没有人传，有谁能够听到呢？是不是？这也很有逻辑道理的。如果没有人传， 当然就没有声量传出去，有谁能够听啊？那如果上帝，如果上主不差派人，不差遣传道者去传道，去讲道，那当然就没有人会去传，没有人去讲，那也就没有人能够听，没有人听，听不到真正的道理，那福音的真道就不可能信，那不会信怎么会去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层次在那边。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哪里来？从基督的话来。哇，你说这个原则在这边从哪里看得出来啊？有，在第二章的这个短短的四句话里面隐含着这个原则在这边。他说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免得随流失去了。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会信是因为我们听过道，那我们听的道不能够轻忽的，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得救？当作耳边风听不进去，你根本不可能得救，根本不会到信道的这个层次，这个地步入门都没有，怎么会入门呢？是吧？所以这里面讲，这里面信道啊，从听道来。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道是谁讲。你注意看啊，他说这个救恩呢，他这边所讲的这个道理啊，特别是指着那个救恩福音的真道，是能够使我们得救的那个真理的道。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有一些主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同一个，在那个同一个时代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那一段年日里面，三年半的时间出来传道，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听得到，听得到之后他传讲了，传讲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啊，他自己讲，他说我不是在当中的一位，我不是跟着主耶稣，跟主耶稣同一个时期生活在巴勒斯坦，直接从他那边听来的，不是，是那一些在他的身边听主亲自讲的，他们成为门徒，这些人再传给我们听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啊，那么收信的人很可能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这里面已经有这个 generation 在里面了啊。那么这个作者他特别讲啊，我听到了，我听到的是从哪里讲出来的？是从耶稣的门徒他们讲的，这些人听见了，讲给我们，证实给我们了。而这些人他们从哪里听来？从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讲，他们听到了。所以你追源溯本啊，你追根究底，是谁讲？是主亲自讲的。所以正好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信道从听道来，听到从基督的话而来，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门徒们听到了再去传，希伯来书的作者听到了他也去传，所以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信道一定从听到来，追根究底主耶稣亲自讲。这一段话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在这边写啊，是有这个心写下来的。怎么讲呢？他在第一章书信的开宗明义，前面的那三句话里面就已经提到了什么？就已经提到了说，以前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现今这个末世的时候， 他上帝是怎么启示自己，上帝是怎么样把他的道，把他的这个救恩把他讲出来呢？他说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注意看哈，前面那边讲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或者直截了当讲，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向我们讲话。这边讲，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这里面有一个呼应哦，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在这边写的时候啊，虽然他可能这个行云流水啊，这个下笔这个可以很流畅的写下千言来了，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思路在那边呢。他隐约之间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应，一个对照，我们所听见的，你所听见的，是上帝的儿子在晓谕我们的。而上帝的儿子晓谕我们，是上帝在他里面向我们讲的话。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晓谕，晓谕其实就是讲的意思了。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太典雅了哈，就是因为是上帝的儿子讲啊，所以他不用随随便便的一个字眼啊，他用晓谕。这个晓谕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过去式，是个 spoke， 上帝向我们讲话，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讲话啊，翻译的很文雅了。晓谕，这里的讲跟第二章第一节里面的听好像就有一个呼应啊，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听的追根究底就是上帝的儿子讲，而上帝的儿子讲的是上帝在他里面讲。你说这一段话在我们所读的这四节经文二章一到四里面有没有？有，你来看一下，这里面讲什么？讲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见证。这个他们是谁？就是那些后来听见传讲的那些人呢、啊？你看哈、啊，这一句这几句话里面啊，其实就隐含着了三位一体、三一上帝的记号在里面。主亲自讲，上帝呢，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借着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这里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并不是指我们讲的那个属灵的恩赐啊，什么医病赶鬼，什么什么什么说方言那种，他这边讲的是他把圣灵这个礼物给我们，给那一些传道者。所以这里面有圣父，这里面有圣子，这里面有圣灵，三位都参与在里面的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什么样的大事？就是传道，就是传讲福音的真道。所以传福音呢、啊，是一件很严肃，是一件很盛大的事情啊！因为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在里面。不单单如此啊，上帝为了要来印证他自己所拣选所差派去传道的那些人，他说什么呢？他赐圣灵这一个宝贝的礼物给为他来传讲的人，同时呢，用神迹奇事异能百般的异能呢，来同他们做见证，上帝与他们同证。很多人可惜的是，看到这几个字，看到这几个词语啊，就很稀奇，就很喜欢。哪个词语呢？那三个神迹miracle 奇事啊，这个是这个啊、wonder 这个奇事啊，一个 miracle wonder， 还有一个什么 power 异能 power 啊， 这个 power 这个希腊字啊，就是以后我们的这个 dynamite， 这个我们这个 dynamite 这个黄色炸药，这个就是从那个字跑出来的啊，因为那个炸药的的确确好像很有能力的样子，砰一下子就什么东西都无坚不摧啊。那个异能，百般的异能，很多人就喜欢这三个字，他们就以为一定要有超然的事情，要有 wonder 奇事，要有异能，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啊，你不算是上帝印证的仆人啊。其实我们都误解这个意思。你想看看，我如果把一个钢条扭弯了之后，我交给你，我叫你把它弄直，你说容易啊？弄直，弄得看不出任何一点的这个弯的曾经弯过的痕迹，弄得直直直直的，你试看看。你单单一个回纹针呢、啊，你要想办法把它弄直啊，弄你就感觉到它那边始终告诉你说，我这边是弯过来的，曾经弯过的。你要把它弄直很难呢、啊，诸位，你要把一个浪子弄回头，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哦。你要把一个罪人从灭亡的道路上面把它挽回回来，让他能够痛改前非，让他愿意来悔改，来跟从主。你说你有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使罪人回头的本事啊，使罪人回头的能力，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神迹奇事异能。我以前用过一个例子，以前我在北美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查经班，这查经班里面就分两组，一个叫做基本组，就是那种布道组，另外一个叫做这个 regular 啊，就是查经的，那已经信主的，大家在那边查经啊。我那时候比较霸道，年纪轻啊，不准随便什么人跑到基本组来，你基督徒你就回到那边去，好好去进修去，这边一定要有心智，要有能力，要有预备好的，要有这个真正的要参与在里面的布道组啊。在那边就有很多留学生来，那有的是愿意来，有的是要三请四请，很不容易啊，可能要八人抬的轿子才能够把它抬得动过来的。好，来，这就很多问题来啊，在那边念博士学位的，个个头脑都大得不得了的，是不是？太大了，可能那个方帽子戴不上去，也是麻烦。就很多问题在那边针锋相对讨论。里面有一位弟兄很有意思啊，前两年我还碰到他，他出差做生意跑到新加坡来，你看他现在定居在北美，跑到新加坡来跟我联络，我们还见了面吃了一顿饭。就是这位弟兄他讲，他说我们现在你能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异能啊，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可以看得到的，从核子弹，从氢弹，你看氢弹是爆两次更可怕了，是不是？热核子武器啊，一个爆一次之后还要再融合一次，摧毁掉多少的这个土地跟这个牲畜跟人，这么大的能力啊！你如果说用太阳望远镜看出去，哇，你看到了那个，我前一阵看了一个新闻，也让我简直没有办法用头脑来理解。他说一个 supernova 超级星星，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亮到什么地步呢？是我们太阳的5700，你说5700，不是5700亿，这个简直不敢想象，这是这么大一个，它的亮度到这么样的地位。假如啊靠我们太近，我们都变成这个韩国烤肉了，都变成蒙古烤肉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亮这么热的还得了？幸好离我们38万亿年的那个光年之外的。你说看在宇宙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异能多得不得了，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头脑去能够去完全理解的。那这里面的这个神迹奇事异能啊，诸位不要一定要从 好像我们眼见所看到的那个叫做神迹奇事异能，一个人的心被转回来。所以他就讲这段话，他说真正的能力是把一个罪人，把一个浪子，你把他扭转回来。他说那个能力，那个力量也要多大，这个才真正是福音的大能。我觉得很对，他真的是好像在试着用他的理解来解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是上帝的这个道能够把人给带回来，扭转回来，那个是神迹奇事异能，人的心能够转过来。你看所要花上的力气要多大，你没有办法计算的。那我这边我还要再提一点呢，是上帝啊，我们的主，他为传福音真道的人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是什么？是说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你知道同样的句子啊，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换句话讲，上帝尊重他自己所拣选差派出去来传道的人呢，他的那个上帝所用字句表达出来的他的那种态度，竟然跟他对待他的儿子是一样的。哇，我这个我自己把这两个地方叠在一起来看了，我是非常非常这个敬拜我们的主，他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因为他装备了我们，他差派了我们，要我们去，他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好像次等的，他对待跟对待他的儿子的那个态度一样的。你说在哪里？我请诸位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一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是彼得讲的。等会我要看另外一处，也是彼得讲的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那边讲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呐、啊，请听，请听我的话。那些正众所听见的人有3000人，他们得救了。在那一天，在那一篇信息底下，他们得救了。而彼得讲什么？他说：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同样的三个词汇，只不过排列的顺序不一样。他说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里用证明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上帝来见证他自己的儿子，透过他来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你看一模一样的词句。我再请诸位看第十章，同样啊，《使徒行传》第十章也是彼得讲的啊，只不过这一次他讲的这个对象是对着这些外邦人，对着这个拉丁人啊，对着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百夫长。你看哈，我们读36、37、38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上帝用圣灵与能力来膏抹他，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上帝赐圣灵给圣子是无可限量的。你看，你把这两处的经文合在一起，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两处的经文合在一起，你来对照希伯来书作者他在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所讲的，那里面你能看得出我们所听见的非同凡响啊！三位一体的上帝通通参与在这里面，是主亲自讲，听到的人再来传。希伯来书的作者领受了，他现在写在书信里面，再继续的传下去。有上帝亲自来印证，而这种印证的那种程度啊，跟他印证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难道不应当更郑重所听见的道吗？越发郑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的来源是什么，这道的分量啊。那么这个道是使我们得救，这一方面我们今天不能提了，时间的关系。还有呢，整个希伯来书后面就是继续要讲为什么我们所听见的道，为什么在他的儿子里面晓谕我们讲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轻忽，因为这里面所谈到的就是他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他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带进到自身所里去，我们以后会慢慢讲。其实这一段里面有另外一个反面的提醒，这个反面的提醒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经文这种例子相当多。什么样的反面的例子呢？你记得以赛亚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是上帝告诉他的，他说我打发你去那个悖逆的百姓的群当中，这些人呢听有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但是不晓得不明白。看有没有看见呢？看见了，但是完全不能够明白领会到底这里面是什么，因为心被油脂给蒙蔽了啊！这个古代就已经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 cholesterol 太高了，这种心肌梗塞，为什么？因为被油给包裹住了，这个油蒙了心，所以呢。听有没有听到？听到了，但是听不进去，不明白。以后以赛亚的这一段话记录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在新约里面多次被引用。主耶稣讲比喻，门徒就来问他，为什么现在用比喻呢？啊，为什么？因为啊，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刺激这些听的人，为的是人如果有一天明白过来醒悟过来了，回过头来得着医治。所以换句话讲，像这种反面的听，结果轻忽掉了，失落掉了，不是那篇道失落了，是他在这个道上面没有份，他失落掉了，随流失去了。所以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也可以配合在一起，更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正为了收信人，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要提醒他们，为了要兼顾他们，免得恐怕他们失去掉了。我们今天读，我们也应当提醒我们自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